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一条恩典的路，我们走在这条恩典的路上，你也与我们同行，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必看顾我们，你必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，走在你的恩典路上，永远不偏离你的左右。就求主来继续来恩待我们，你用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归正我们，来建造我们，求你用你的道来接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圣圣洁洁的，能够每天朝见你的面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的第十二章一到九节。第十二章仍然是义人和恶人的一个对比，无论是活着时候他们的不同，还是将来他们的结局的不同，在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，也提醒今天的教会的些信徒，我们应当每天谨慎自守，要圣圣洁洁的度日，能够应该活出主耶稣的生命。第一节，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，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。这个管教应该是两个方面的管教，就是神对我们的管教，一个是整本圣经他的话借着他的话来提醒责备，另一管教呢，就是神常常因为我们的行为，他使用旁边的人，使用这些环境来管教我们让我们短暂的吃些苦，让我们能够回头，能够走在神的真理当中。那么说着，如果一个人喜欢接受神的管教，无论是神的话，还是在环境当中我们被神管教，我们吃苦，都就是喜爱知识。这个知识与真理有关系，与认识神有关系。那知识呢，原文意思是更侧重于一个人的洞察力，他的明辨力，也是一个人的智慧。说这个知识不是说人读了多少书就是说起来夸夸其谈，能够讲出多少东西来，指的是一个人他的智慧明辨力。读书再多不明事理，这也不是知识。说这个知识与真理有关系。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，他一定是能够接受别人的责备，能够接受来自于神的责备，也有这样的明辨力，因为他知道这样的责备是对他的生命有益的。那反过来，这些不属神的、没有重生得救的，无论是这些以色列百姓，还是今天的这些信徒，说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，这话很重。那今天如果我们说哪一个人是畜类，那不得了了。但是这是神都说的话。在新约当中，主耶稣也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，这些话都很重的，就说他们跟这些畜类跟牲畜是一样的。那畜类和人的最大的区别，那就是他们缺少这样的明辨力。恨恶责备，就是当神管教的时候，设下环境的时候，他们就埋怨神你为什么这样对我。当其他弟兄姊妹用真理来规劝他的时候，来甚至这个言语比较重责备的时候，他们是心里面是恨的，最后是不是感恩，而是悔恨在心，怀恨在心以后，然后就开始一些言语就出来了，开始诽谤。今天这样的教会的这样的弟兄姊妹是不少的，所以这提醒我们究竟在做什么，我们每天应该怎么活，我们信主最后信的这个目标不要丢了。第二节，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设诡计的人，耶和华必定他的罪。善人就是义人，就是心里诚实、行为正直的人，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是遵循神旨意的。这人他是必蒙 神的恩惠，这个恩惠是喜悦，是接纳，必然会被神接纳。被神接纳的人，那是神喜悦的人。最后呢，最后是肯定是跟神在一起，这是神所真正拣选的，是从神得救的。那设诡计的人，就心里面诡诈，不怀好意，一心想着就是来怎么去谋害人，让自己得到更大的这种利益。像这样人，神必然会定他的罪。我们今天我们是也是罪人，但是神不定我们的罪了，赦免了。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曾经犯过的罪，将来被神在像白色大宝座之前那样审判。但是这是必然定他的罪，那就不赦免，神不会赦免。也就是这样人是没有重生的。没有重生的人有几个，这儿我们看到几个特点，一个是恨恶来自神的责备，一个是心里面是诡诈的。第三节，人靠恶行不能借力，一人的根必不动摇。借力就是稳固持久，这些恨恶责备的心里面有诡诈的这些恶人，他们的行为也是恶的，所以他们是无法，他们的生命是 不可能稳固的，也不可能长久的，也就是他们没有永生。而义人的根必不动摇，这个根是扎根在磐石上，根扎得很深不动摇，永远不动摇，也就是他们是有永远的生命。第四节，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。才德啊，这儿就是我们中文译的，因为这个原文的意思啊，我们中文就没有一个词汇能够恰当的把这个意思译出来。才德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指的一个人的力量、能力、财富、品德的尊贵等等。我们中文没有这样一个合适的词译出来，这样译成了才德，只能这样译了。那这样的妇人，就做妻子的是丈夫的冠冕，冠冕是象征尊荣的。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贤惠或者贤能聪慧的一个妻子，她的所作所为，她的言语 行为心思意念，最后一定是给丈夫带来尊荣的，可以使丈夫得尊荣的，得冠冕的。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，宜修就是行为羞耻。那今天我们看到人常常生病，生病就是身体上这出问题那出问题，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肉体这一部分，而骨头呢很少出问题，偶尔会有骨头 坏死的这样的例子很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的骨头是最不容易朽坏的这一部分，人体当中最不容易朽坏的骨头，结果是这个宜修的妇人成了这个朽烂在这个里面了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行为不检、行为羞耻的这个妻子，最后是会使她的丈夫是身败名裂。今天很多这样的妻子，她应该是丈夫的帮助者，这个帮助是应该从正的方面去帮助，但是今天很多的这样的做妻子的，从负面的角度，那像这个贪官的妻子，如果贪官有一个好的妻子，他不会，可能不容易走到那条路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妻子就像这个锈烂在他骨头当中的一样，最后结果是使他的丈夫身败名裂。这儿也提醒我们的姊妹，其实也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让神蒙羞，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。因为主耶稣把他自己比作教会这个心腹的新郎，心腹就是教会。我们这儿不要误解，有弟兄姊妹说 啊，是主耶稣是教这个信父的新郎，这个信父就是教会的，把他自己比作这个新郎新娘。我们结合在一起，整体是以主耶稣的信父来出现的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个体，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并不可以说是主耶稣的信父。第五节，义人的思念是公平，恶人的计谋是诡诈。思念就是思想里面的心思意念，里面的一些筹划啦、计划啦等等。就义人的心里面所想的每一件事，它都是公平的。公平是出于神的，唯有神的公平的，人没有公平，所以是公平。也就是一人他的心思意念，他的一切的计划安排，都是遵循神的法则，是遵循神的旨意和神的心意的。恶人的计谋是诡诈，恶人心里面所想的、所算计的都是奸诈，是陷害人的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这是恶人的表现。那恶人的表现还有他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，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。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，也就是说这个恶人说的话，他是带着里面的恶，他说的每一句话你听上去好像没什么，其实他是有用意的，他试图在重伤毁谤别人，在造谣。埋伏就是就像埋起来藏起来以后等待机会然后杀人，所以这个恶人的口出来的东西啊，真的是像刀的一样，像刀剑一样，他是这真的一个人可以把一个人毁掉。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，正直人就是义人，行为正直和神心意的人，他说出的话他是可以拯救人，也就是可以帮助人脱离困境。你看今天我们有弟兄姊妹在困境当中，那其他弟兄姊妹去安慰，去一块来为他祷告，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他的话是就像良药一样，因为他这些话是从神来的，可以让困境当中的弟兄姊妹得到安慰，慢慢走出来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表现，也不一样的结果。第七节，恶人倾覆归于无有，义人的家必站得住。这和第三节是差不多，第三节是人靠恶行不能建立，义人的根必不动摇。恶人倾覆推翻，倾覆就推翻倒了，倒塌了，恶人被推翻了，倒塌了，最后是结果是归于无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也就是他们没有永生。义人的家必站立得住，必站得住，是必蒙神祝福。第八节，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，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。被称赞，一个人被称赞，那就是一个好名声嘛，常常得到人称赞的人，这个人是有好名声的，到那儿人都竖大拇指。那就像使徒行传六章三节，使徒行传的六章三节，当时这十二个使徒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他们就建立教会，因为使徒他们的主要的责任是来传讲神的话。那么这些当时因为教会他们在一起，吃饭也在一起，什么都在一起，那么这些事物比较繁杂，那么使徒呢必须从这个里面抽出来，专注于讲道，那么就安排了七个执事。这些执事今天教会里面也有类似于执事的这些同工，这些同工的主要任务那就是管理教会的这些杂物，那么选了七个 指示。那么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三节就说，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这也是今天教会去选这些同工帮助牧者管理教会的最基本的条件。三个，好名声，那就是得到人的称赞，这个称赞是来自于弟兄姊妹出于神这种真理，现在真理当中的称赞。一个是被圣灵感动，也就是他里面有圣灵，被圣灵充满，里面有圣灵，他是重生得救的，那些诡诈的那些是不能用。智慧充足，智慧充足那就是指的敬畏神有重生而来的智慧。这是今天教会来选择这些同工的最基本的条件。我们再插一句，但是今天好多的教会并没有关注这些，然后就让大家投票。投票时候，因为弟兄姊妹 有很多是根本没有重生得救，他们也在投票，他们投票不是出于神，出于自己的喜好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混乱，开执事会的时候或者同工开会的时候就吵来吵去，甚至动手动脚，这都不是好见证。为什么？因为选上了这一些人很多是没有满足这三个基本条件的。这是第八，就是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。被称赞的原因是因为有智慧，因为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所以他言语行为行事为人都合乎神的心意，被称赞。不是因为得到了他的，因为得到他的好处啊，没有真理没有分辨去称赞。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，心中乖谬那就是心术不正，这二人必被藐视。被谁藐视呢？那当然是被神了，被神轻看。被神藐视的结果，那可能就是与审判有关系，最后在白色大宝座之前被神审判。第九节，被人轻贱却有仆人，强如自尊缺少食物，这个就是一点不大好理解。我们仔细看原文啊，就比较容易了。被人轻贱就被人轻看，却有仆人，却有仆人按照原文的意思应该就是做自己的仆人，不是让别人做仆人，是做他做自己的仆人。这人虽然被轻看，但是他做自己的仆人。我们想一想，作为仆人，作为仆人是什么？那是为主人去劳碌的，去服侍主人的，而且是很勤快的。那做了自己的仆人，那就是说明这个人是有工作的，是有功可做的，而且是很努力的。强如自尊，强如一个人就自己把自己看得很尊贵，自己把自己当回事，在那儿装腔作势。所以这句话的直译过来，那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一个人被轻看，却自己非常努力的在做工，特别这儿是为神做工，也比那个装腔作势本来没有那儿的地位，而在那儿装模作样，反过来却没有这个意识上的保障，三餐不饱。这也提醒我们，今天就是我们为神做工，我们为神做工可能被人瞧不起，被人轻看，但是我们有宝足，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祝福，也比那些在披着羊皮的狼假装在那里为神做工，其实最后一无所有。那这儿就其实也为此一指的，今天教会当中有两类人，一类人真的是为神做工，另一类人是强如自尊假装在那儿做工，想透过这样的骗取神的恩典。神是不会被欺骗的，最后是一无所有。这儿我们就把 这一段分享完了，那这段仍然是说的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听的，也是说给今天的教会的这些信徒听的。无论是这里面提到的义人还是这个恶人，仍然是指教会当中的这些信徒当中的两类。所以这儿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信的主应该好好的信，我们要寻求智慧，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接受神的责备，也接受其他弟兄姊妹的责备，也能够接受神的管教。这样的生命神是喜悦的，这样的根是必不动摇的。好了，我们分享到这儿。